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吓悟了。本故事作者蜗牛堂尤大凯为您演播。第一集，吴若风篇。我妻子的记性越来越差了，洗衣机里的衣服忘记晾，炉灶上的火忘了关。她没生病，她只是受到了惊吓，更准确地说，她有点精神恍惚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，只觉得太诡异了，诡异到既荒谬又可笑。一周前的周末，我带上妻子跟同事好友去九云山看雪。妻子非常开心，一路上再累都不肯放弃，一定要跟着大家上到山顶。妻子平日里没有健身的习惯，家中的粗活重活也总是由我承担，所以我还挺惊讶的，妻子竟然跟着大部队爬到了山顶。雪山之巅一片银装素裹，草木皆披上了雪白的羽毛，犹如天外仙境。妻子醉心于美景，拿着手机一路狂拍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走在前面的几个伙伴掉头回来告诉我们，吓悟了，准备下山吧。吓悟了，是不是山路能见度差，不适合再往深处走了呀？妻子睁大眼睛问我，目光当中闪烁着兴奋。我点点头说，对啊，咱们回去吧。妻子赶忙摆手说，哎呀，吓悟了，山中别有一番风景的，怎么能错过呢？走，我再拍些照片呢。这……我看着妻子和同事左右为难。那你们先慢慢下山吧，我陪他拍几张照片就回来。妻子高兴地耶了一声，朝雾气朦胧的山路上蹦跶过去。我连忙追着他走入雾中。正如妻子所说，雾气弥漫的雪山别有一番空灵之美。因为游客稀少，山里寂静无声，只有缭绕的白雾缓慢蠕动，如女性柔美的舞姿。每一条石径都伸进浓白的雾气当中，似乎顺着阶梯向下就能达到世外桃源。妻子举着手机变换着角度拍照，突然她嗯了一声，像是发出疑问，怎么了？
哎，你有没有听见哭声啊？
什么哭声？我屏神凝息，耳畔却一片寂静。没有啊。
嘘。
妻子做了个紧声的动作，脖子一卡一顿的扭动，随后目光停在左边的岔路口了。
你听，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
我朝左边靠近，竖起耳朵聆听，却仍然什么也听不到。
你累了吧？山里待太久了，咱们回去吧。
我上前挽住妻子的手臂，她反手抱住我的胳膊，紧得像绳索一般。
我听得很清楚，是哭声，小孩子的哭声，听得我心里发慌。
我咽下了一口口水，也不由得有些紧张了。
走吧，咱们先回去再说。
妻子处在原地，脑袋紧紧地靠在我的肩膀上，能够看得出来她很害怕，连声音也微微地发颤了。
不行，我想进去看看，也说不上为什么，总之我必须进去看看。
雾气弥漫，根本看不见山路的状况，我不同意走过去。
不行啊，能见度太差了，不能过去。可是他哭得很厉害啊。
妻子用手捂住耳朵。目前所处的位置海拔比较高，我怀疑他可能是因为缺氧而出现幻觉了。我赶紧拉起他往回走。
不行不行，
妻子突然挣脱我，跑进左边的岔路。我怔了一下，立即追赶过去。冲进浓雾当中，我只能看到大概七八米范围内的路径，妻子的身影已经消失了。我沿着山路跑了很久，中间还摔了两次，最终到达了一片广阔的平地。 四周百无聊绕，像无数的触手肆意纠缠，根本辨识不了方向。我喘着大气，双腿发软，只得拿出手机报警求助，幸好还有一点信号。一个小时之后，附近的民警赶到，我的同事也折返回来找到我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诡异的一幕出现了。每每想起那个场景，我都感觉毛骨悚然。我的妻子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从屋里挪了出来，双目暗淡，如同吸收了武器。他缓缓抬起手臂，一卡一顿地扭动身躯朝屋里指，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合，随后倒了下去。等我们把妻子送到医院，警方那边传来消息，在妻子所指的方向发现土里冒出一截手指，随后挖出了一具男尸，而这个男人是被人从背后插入匕首而捅死的。妻子醒了之后，警方急于知道他是如何知晓那具男尸的位置的，但妻子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警方的态度立即发生了转变，他们开始怀疑是我妻子杀了人，现在在装疯卖傻。但是我却觉得十分荒谬，如果真是我妻子干的，怎么会带着人去发现尸体呢？况且我妻子只是个普通人，连饮水桶都抬不起来，怎么可能杀掉一个陌生男人呢？随后警方开始对我的妻子进行调查。这个男人死于一周之前，由于雪山环境，准确的死亡时间已经无法得知了，所以他们对我妻子在一周前的行踪进行了周密的查证。一周前，妻子的生活与往日并无差别，正常上下班、购物、回家做饭。警方查了好几天，没有发现任何我妻子与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。我认为这只是巧合。妻子平时运动量小，第一次爬雪山，应该是身体原因导致出现了幻觉。但负责调查这件案子的江警官却始终用看嫌疑人的眼神看我妻子。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怀疑，但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我妻子与案件有关。我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，但是万万没想到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妻子从雪山回来之后，精神一直有些恍惚，时常发呆出神，或者突然扭头盯着家里某个角落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有个黑影一直跟着他，会发出如同小孩子一般的哭声。我立马意识到他的精神出了问题，立刻带他去看了医生。医生认为是惊吓造成的精神障碍，但还好不是很严重，开了一些药给妻子服用。半个月后，妻子的精神有些许好转，他提议去玩剧本杀，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。我联系了几个朋友，六个人组了个队，再拼了三个陌生人，一起去了常玩的那家店。我们这一次选择的主题是皇后的诅咒，讲述了在一个神秘国度里住着一位黑桃皇后，她受到了巫女的诅咒，变得嗜血，被国王赶进了血雾森林。没过多久，国王迎娶了红桃皇后。一年后，国王暴毙，黑桃皇后出现了，说要夺回她失去的东西。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杀害国王的真正凶手。妻子抽到的是黑桃皇后，虽然不知道是否是凶手，但是他的状态非常不错，非常投入地在各个房间搜证，讨论的时候也很认真地分析线索。到第二轮搜证的时候，我跟妻子进入到了红桃皇后的房间搜查。蹲在我旁边找线索的妻子突然起身，非常紧张地盯着门外的走廊。这个主题场景 除了几个搜证的房间跟用于讨论的大厅之外，其他地方的光线非常微弱，所以走廊上黑黢黢的，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问妻子。妻子深呼吸了几次，说道：
我又看见那个黑影了，刚才从我左边一闪而过。
我心中当时就是一凉，原以为妻子已经好转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场景布置的原因，妻子受到了刺激。我轻轻捧住她的肩膀，什么都别想，我带你出去吧。妻子没有说话，身体明显变得僵硬。我不由得又想起那天她从雾中走出来的景象，衣服就像是搭在一具骨架上，只觉得后背发凉。我带着妻子回到大厅，给妻子倒了一杯热水，然后拿出手机准备叫两个朋友来顶替我们。突然一声尖叫传来，吓得我手机掉在了地上。我赶忙按住妻子的肩膀，她木木的，似乎是还没回过神来。我让妻子在这里等着我，不要离开，她点了点头。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过去，所有玩家跟一个工作人员正堵在更衣室门口。我拍了拍朋友的肩膀，询问发生了什么。朋友满脸惊恐，半捂着脸指了指里面：
死人了。
很快警察赶到了，还是负责上次案件的江警官带队。所有参与游戏的玩家跟工作人员被分别带到不同的房间接受询问。考虑到妻子的精神状况，我坚持要求跟妻子一起接受询问。江警官亲自来询问我们，我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一遍。江警官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妻子身上，我看得出来他在怀疑我的妻子。请问是谁提议玩剧本杀的？他问道。我老婆，她一直喜欢玩这个。我半个身子挡在妻子面前，不想让江警官再盯着我妻子。江警官拉回目光看着我说：死掉的是一个工作人员，他叫李玉，你们认识吗？我有点印象，我们是常客，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脸熟。那你老婆认识他吗？我有点生气了，但还是稳住情绪。也有印象，我说了我们是常客。怎么，你老婆不能说话吗？江警官犀利的目光落在我身后。我紧紧握住妻子的手，挺了挺胸脯，说出了妻子有精神问题的事儿。江警官低着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不久之后他就出去了。在离开现场之前，江警官告诉我们，死者是被人从背后捅死的。说完这句话还特别看了我妻子一眼。妻子仍然沉默着，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胳膊。从店里出来，我突然有一种异样感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我揉了揉脖子，由于手心发凉，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有些刺痛。我抬眼望向远方，终于明白这种异样感从何而来。外面又下雾了。回家之后，妻子不得不又去医院开了些药。有一天她坐在床边，用手拨弄着那些小药丸，喃喃自语：
也许那个黑影是真的，这些药赶不走他的。
我告诉他不要害怕，他只是身体出了问题，会好起来的。但是他似乎没有听见我说的话，还在喃喃自语。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缠上我，他好像在跟着我寻找猎物。我猜他喜欢血液的味道，男人的血液味道。
哎呀，妻子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，我把她送进了医院治疗。警方那边除了例行的询问再无消息， 我估计他们跟上次一样，找不到我妻子与案件有关的证据。妻子的治疗进行得很顺利，眼中有了些神采，也经常露出笑容，但唯独记忆力没有起色，时常丢三落四。这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妻子的恢复状况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慢慢的，我也开始恢复正常的工作节奏。医院里有护工照顾妻子，我不用操心太多，而且每次去看望妻子，她的状态都比上一次更好。一个月后，我接妻子出院了。回到家后，她非常开心，说是要好好整理一番，给家里换一些新的器具和装饰。我看她活力满满，也只能由得她折腾了。有一天我回到家，客厅里堆了一些旧的纸箱子跟书籍。妻子不在家，她发来消息说出去买东西了。我换完衣服回到客厅，总觉得那堆东西有些挡路，于是动手去整理和搬运。箱子最上面有一本黑色笔记，看封面很旧了，不是妻子喜欢的风格，但封面右下角却有妻子的签名。我有些好奇，翻开来看了看，第一篇日志的时间是18年前，妻子10岁的时候，自己还是歪歪扭扭的，充满了童趣。但是看完第一页，我就懵了。上面记录了妻子的第一次体验，虐杀小兔子的体验。妻子在野外捕捉到一只棕色的小兔子，十分可爱。她觉得如果抱回家去，别人也会喜欢这只小兔子，说不定会抢走，所以干脆杀掉算了。杀兔子的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楚，先是用棍棒敲打，直到兔子奄奄一息，然后朝地上摔打。眼见兔子还有最后一丝气息，用小刀从背后扎下去。在日志里面，妻子对于看见鲜血的流淌非常兴奋，一直蹲着看，直到小兔子的血液变干。而日志后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对虐杀体验的记录，有些描述甚至直接让我反胃。难以想象，妻子从10岁开始就在虐杀动物，小到仓鼠，大到宠物狗、宠物猫。我越往下看，越发觉得日志里的人很陌生，跟我的枕边人完全不一样。我的妻子活泼又善良，别说伤害小动物了，连杀鱼杀鸡都不敢看。难道妻子是在伪装吗？可是谁能做到数十年如一日的伪装啊？笔记本中间空白了好几页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最后几篇日志是妻子记录的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。看完之后我大吃一惊，刚才脑海当中形成的念头又瞬间崩塌了。妻子在日志当中说，她是半年前才发现这本日志的，她完全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做过那么多可怕的事情。从雪山下来之后，她不知怎么了，妄性越来越大，但童年的记忆日渐清晰起来。有时候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竟然有一瞬间认成了别人，自己被吓得不轻。而匪夷所思的事情还不止这些，他在超市买东西，晃眼看见水果刀，突然脑海当中浮现出一把带血的刀，静静地躺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。他开始噩梦连连，梦里有一个人穿着黑色连帽衫，右手握一把带血的刀，虽然面部被遮得严严实实的，但他知道他在看着他。他环顾四周想要逃跑，可周围灰蒙蒙的一片，只有右边有些许亮光。他来不及思考，直接冲了过去。可是那里是一个阳台，中间有一道铁门。他推开铁门，跌落在一片潮湿的草地上。 突然眼前一道黑影猛地扑了过来。梦境的记录戛然而止了，我的心跳陡然加速。他这个描述，阳台中间的铁门以及外面的草地，这是我农村老家的房子，已经荒废了好几年了。日志的最后一页，妻子只写下了一行文字：也许我真的是杀人凶手。看到这儿，我一遍又一遍地深呼吸，梳理着日志当中的内容。妻子童年时期酷爱虐杀小动物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她失去了童年的记忆，后来在雪山上产生幻觉。至少我这么认为，她逐渐记起往事，甚至意识到极有可能自己就是两起命案的真凶。从妻子的描述来看，她似乎产生了人格分裂，她不记得自己杀过人，但又会有零碎的关于凶案的线索在脑海当中闪现。那么如何能印证他对自己的怀疑呢？毫无疑问，是他在梦里出现的我老家的房子。合上笔记本，我几乎要虚脱了。我的妻子很可能因为精神分裂而杀了人。我努力振作起来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给妻子发消息说公司临时通知出差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抵达了农村老家。老房子位于村子后面的小山坡旁边，由于新农村发展，大部分家庭都搬到了新规划的区域，而老区只剩下零星的几栋瓦房。一路上我没有碰见任何人，推开前院的门，地上满是尘土和枯枝落叶，但是却有一些奇怪的痕迹。我蹲下身子看了看，一些尘土被带成了条状。我望向紧锁的大门，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了。我屏住呼吸打开大门，迎面而来的是一股腐败的尘埃味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我定了定神，开始在各个房间查看。角落，刀。我走进厨房，墙角堆着一些厨具，最下面露出一截刀柄。我祈祷着，千万千万不要是带血的刀啊。我迅速移开那些锅碗，刀身亮了出来。我一哆嗦，手上的厨具又砸在了地上。是的，我看见血了。我在老房子的前院坐了整整一天，直到暮色朦胧，我终于感到脑子清明了一些。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。回到家，我带着妻子的笔记本找到江警官。看完日志，江警官紧锁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开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望着天花板，抽了两支烟。最后，他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走吧，去你家。”我带着江警官跟他的同事回了家。我会陪着妻子到警局说明一切。听说患有精神病的犯人会被带到精神病院监禁并接受治疗。刚走到小区门口，遇见外出的妻子，我赶忙走上去想牵住她的手，告诉她不要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她。可没想到妻子转身就跑。我和江警官都没反应过来，我们对视一眼，江警官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大吼一声：“快追！”我也跟着追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妻子跑得很快，像是一头猎豹，后面几个大男人都追不上。他搭上了一辆出租车，朝出城的方向驶去。江警官骂了两句，让同事去把停在我家小区前面的车开上。在警车里，江警官联系了出租车公司，追踪到了行车路线。但联系上司机之后，却被告知妻子已经下车了。 我们赶到妻子的下车点，一路询问周边的行人或者摊贩，终于找到妻子最后消失的地方。那是一栋小平房。江警官神情严峻，指示同事检查房屋出口，确定只有一个门之后，几个人分成两组埋伏在房门附近。我请求他们不要伤害妻子，他答应我只是抓捕，除非妻子非法持有武器，否则他们不会伤害他的。为了确保妻子的安全，我主动要求去敲门，希望能够劝服妻子跟我一起去警局。我敲了一会儿，里面终于有反应了，但不是开门声，而是重物倒地的声响。江警官马上冲了过来，跟同事一起撞开了大门。我连忙跟进去，想要保护妻子。眼前一道刺眼的亮光，黑暗房间的另一边是一个敞开的半人高的门洞，妻子大半个身子已经钻过去了，却被江警官跟同事拉了回来。
你们是谁？干什么抓我呀？
妻子惊恐地叫喊。我冲过去抱住她，不停地安抚。
小瑶，不要怕，我在这儿，没事的，你先冷静一下呀。老公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妻子死死抓住我的衣服，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。而我不忍再看她的神情了，只能紧紧抱住她发抖的身体。好了，本故事第一集《吴若峰》这一篇呢，就说完了。咱们下集呢会把视角切换到警察身上，希望大家敬请期待。